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6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界各地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回忆师父来法国传法23世，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亲闻师尊传法，永远难忘的记忆，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世界各地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2022年5月13日是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0周年，即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世界各地大法弟子用最质朴的语言表达对师尊无尽的感恩，表达要精进实修，要以慈悲和正念向世人讲明真相，加倍珍惜这万古机缘，做好三件事，多救人。
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在2022年5月7日聚集在多伦多市政厅广场举行庆祝活动，包括集体大练功、文艺表演、交工、游行等。中午期间，加拿大数位政要和法轮功支持者到场发言祝贺，赞扬法轮功学员20多年反迫害的坚韧不拔。多伦多市政府晚上还为这次庆祝活动点亮彩灯，在市政广场上的 Toronto 标志物亮起黄色、蓝色和紫色的彩灯，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法轮大法传世30周年。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市长吉姆·沃森第11年代表市议会宣布5月13日为渥太华法轮大法日。加拿大各省市的政要在4月份就开始纷纷用贺信和视频的形式为这个日子送上衷心的祝贺和褒奖，赞扬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的美好和福祉。安大略省省都伊丽莎白·杜德斯维尔在贺信中说，特别高兴能够在这个动荡的时代祝贺法轮大法学会迎来30年庆典，你们的友谊和凝聚力值得庆祝。我特此宣布，安大略省将庆祝2022年5月13日的法轮大法日。萨斯喀彻温省省都罗素·米拉斯蒂在贺信中说，很高兴代表加拿大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陛下向2022年5月13日庆祝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纪念日的所有人表示问候。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分裂和冲突的时代，而法轮大法所信奉的真善忍价值观正是时代所需。安省省议员奥斯特霍夫在视频中说，祝贺法轮大法群体迎来大法弘传30周年的纪念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只想感谢你们所做的一切。你们体现了加拿大共同的价值观，宽容、忍让和信仰自由。
2022年4月16日，美国纽约州参议会全体通过第 J2278 号决议案，恭贺2022年5月13日第23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典。这是纽约州参议院第10年通过决议案，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决议案由纽约州第42选区参议员麦克·马图奇发起，10个参议员共同签署赞成。纽约州首府奥波尼市市长凯瑟琳·西恩和邻近的斯克内克塔迪市市长加里·麦卡锡发来褒奖，宣布2022年5月13日为奥波尼市和斯克内克塔迪市的法轮大法日。纽约州联邦国会议员 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州众议员、纽约市议员和多个市政长官纷纷发来褒奖贺信，颂扬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忍普世价值，造福人类。
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特此颁发褒奖，宣布该市2022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
美国底特律市长发来褒奖令，宣布2022年5月13日为底特律市法轮大法日，以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
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的戴维市市长朱迪·保罗褒奖法轮功，赞扬法轮大法给人们带来更高的道德标准，并宣布2022年5月13日为该市的法轮大法日。
美国华盛顿州斯波肯市市长纳丁·伍德沃德颁发褒奖，定2022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
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市长贾斯汀·比布5月13日颁发褒奖，宣布5月13日为克利夫兰市世界法轮大法日。
5月3日，美国弗吉尼亚州斯塔福德郡宣布2022年5月13日为该郡的法轮大法日，并邀请当地法轮功学员前往郡议会举行褒奖仪式。4月22日，弗吉尼亚州的赫恩登镇颁发对法轮功的褒奖，市长奥莱姆接见了当地法轮功学员并颁发褒奖。
5月7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旧金山游行，庆祝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5月3日，旧金山湾区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旧金山市政大厅前，以集体练功、真相图片展的形式传播法轮大法的美好。5月1日，大洛杉矶地区的法轮功学员聚在著名的旅游胜地圣莫尼卡海滩，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在和门公园举行庆祝活动。
台湾北区近千名法轮功学员5月7日下午齐聚自由广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暨李洪志师父华诞，并分享自己修炼大法后带来的人生翻转与身心变化。5月8日，台湾嘉义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嘉义市嘉义公园入口广场集体练功，传播法轮功美好。台湾立法院多位政要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感谢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功红传于世，造福人群，并且对法轮功学员坚守真善人理念，不畏艰苦巨难，和平理性反迫害的勇气，传达法轮功真相的毅力，表示敬佩与值得效法，同时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与人权，并且期盼真善忍广传遍及每个角落，让世界更美好。立法院人权委员会会长王定宇立委说，祝福法轮功创办人李洪志老师生日快乐，希望真善忍的美好也能遍及那些在独裁禁锢下的黑暗地方，让这个世界更美好。立法委员高嘉瑜说，祝贺李洪志老师生日快乐，我们很感谢李洪志老师创办了法轮功，让我们了解真善忍的精神，让更多社会层面净化心灵，提升道德，让更多公益的精神在世界流传。谢谢李洪志老师带给世界法轮功这样子的一个精神，让真善忍能够继续传播。
英国法轮功学员5月7日在伦敦举行游行集会和庆祝活动，游行的终点是英国首相府唐宁街10号对面。游行结束后举行了集会，法轮大法佛学会代表以及法轮功之友代表等先后发言，并宣读了10多位英国政要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发来的贺信。政要们发来了他们的节日祝贺，表达他们对法轮功修炼原则真善忍的认同，对法轮功学员对争取信仰自由所做努力的支持，也表达了他们对在中国发生的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活摘器官罪行的强烈关注。卡罗琳·考克斯男爵夫人在信中说，我非常钦佩您对真善忍的履行，以及您为这么多人提供的帮助，我也对这么多人遭受的痛苦深感不安， 包括关于监禁、酷刑、电击和摘取器官的令人震惊的报道。你们将在我的心中、思想中和祈祷中。
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5月5日在毗邻世界著名的悉尼歌剧院的海关大楼广场上，迎着秋天的朝霞，以集体晨练的方式拉开了欢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0周年盛大活动的序幕。澳大利亚参议员珍妮特·赖斯在信中写道，真善忍是强有力的普世价值，也是我们应该学习和遵循的普世价值。我赞赏法轮大法深厚的道德和文化传统，以及在澳大利亚和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为此所做的贡献。
新西兰奥克兰五月正值金秋，5月7日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庆祝23届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红传30周年。国家党领袖克里斯朵夫·卢克森和绿党领袖马拉马·达维森发来邮件表示祝贺。
回忆师父来法国传法二三世，作者法国大法弟子。1995年3月中旬，师父来到法国巴黎，举办了第一期法轮功学习班。我有幸见到了师父，回想起当年的情景，就像是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一、初始法轮功。1995年1月，我参加了一个亚法协会，协会会员多是亚洲人和法国人。一次会长让我送两位邻居到协会年会表演气功功法，他们是一对来自北京的父子。当时年会有70多人参加，父子二人在大家吃完饭后表演功法，我在离那个儿子十多米处看他做冲冠的动作。我很敏感，感到能量特别强烈，两个劳宫穴都发热，而且都变得通红。我觉得这孩子有真功夫，而且功力很强，因此对这个功法产生了兴趣。送他们回家的路上，他们告诉我演示的是法轮功，看我真的感兴趣，他们就借给我法轮功这本书。二、初见师父。随后不久，我打听到师父同年1995年3月初要来巴黎讲法。师父到达那天，我和邻居父子开车去机场接师父。那天飞机晚点了7个小时，夜里12点才到。当时接机的人中也包括中国大使馆文化处的人。看见师父从机场里出来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喃喃自语，佛像，佛像。我的意思就是觉得师父很像佛，对此我一直印象深刻。我们直接送师父去巴黎的住处，到达后没过两分钟就听见爆炸声啪一响。我很好奇，就跑去看是怎么回事。原来是洗手间洗手池上方的一个灯泡爆炸了，还在冒着烟，炸碎的灯泡全部落在洗手池里。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好好的一个灯泡没人碰自己就炸掉了。第二天见到师父时，师父说昨天晚上有个坏东西一直追着他，最后把他压进灯泡里炸掉了。三、店员八年怪病，师父手到病除。一天，我陪师父去共和国广场附近的一家名牌商店，到了男装部，我看见有售货员站在那里，就向他们介绍师父，说这是中国很有名的大气功师。这本是我的无心之举，结果不到三分钟，其中一位男售货员带来了一位女装部的售货员。那位女士一来就说请中国大气功师解决她的问题，她得了一种怪病，腰骨特别疼，没力气，很难受。历经八年的治疗，针灸、中医、西医都看过，就是看不好。我转身给师父翻译她来的原因，师父说好吧，让她过来吧。师父让他站在那儿，身体头稍微向前倾一点。师父很快在他的后脑勺上轻轻拍一拍，再在腰部中间一拍，然后 师父在距离他身体15公分左右处，用手从他头上方向背后用力一拉，只看见那女士站在那一惊，眼泪就流出来了，她一下就感觉好了，非常感激师父。之后我问师父，师父说她被附体了，有个怪物两只脚站在她的腰上，头超过了她的头部，两只手搭在她的肩膀上。四，见师父眼疾五分钟骤消。我亲眼见到师父治病神奇且迅速，就告诉了周围人。家里亲戚打来电话说我大舅妈眼睛有问题，两只眼睛肿得睁不开了，阴天都要戴墨镜。我跟师父说了这个情况，师父说那就去看看吧。我们约好在郊区我外公家，到家后外公让我们在大厅里坐下，他去沏茶。没过几分钟，大舅带着大舅妈到了，大舅妈眼睛肿得剩一条缝，睁不开，戴着墨镜。大家都围着客厅的桌子坐下，大舅妈离师父大约3-4米远。师父一伸手让大舅妈往这边看，没到两分钟，大舅妈说我很热我很热，就看见她眼睛里流出了水，可以说是眼泪吧，眼睛慢慢的开始消肿，开始有缝了，慢慢的睁开眼睛了。师父说那好，你现在可以出去看看了。那时正好有阳光，他出去见阳光也不怕了。就这样，五分钟之前怕见日光，五分钟之后墨镜就拿下来了。五，飞旋的法轮。一年后，1996年，师父又来到法国。这一年，师父还带来了《转法轮》这本书。有一次，我看书里师父的照片，看着师父的眼睛，看着看着，从师父的眼睛里飞旋出来两个法轮，慢慢的由小变大，就像电视里看到过的彩色的法轮。当时我还想，师父是传法轮功的，哪里都是法轮，师父的眼睛里也有法轮。我有幸多次在不同场合与师父接触，师父给我的印象是处理事情和善，平易近人。师父言传身教，带给我很大的影响，在我修炼的路上，每当碰到困难关难时，就能想到师父，这给我的修炼带来很大的帮助。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正法修炼活动简报。5月3日，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广岛市举办的水滨音乐会，介绍法轮功和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观众喜爱。主办方负责人当场表示，希望法轮功学员参加他即将举办的另一个活动。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4月30日在首都威灵顿举行集会、游行、讲真相等活动，庆祝法轮大法弘传30周年。当地民众认同真善人理念，表示非常信任和支持法轮功学员。他们认为法轮功学员们倡导和平，并且用真诚和善良的态度对待这个世界，把美好的理念和祝福带给人们。世界需要更多像他们这样的人。
4月30日，在西班牙巴斯克自治区的海滨城市圣塞巴斯蒂安，法轮大法学员们聚集在紧邻市政厅的中心街道上征集签名，呼吁立即制止中共当局对法轮大法长达23年的迫害。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认真听完法轮大法学员的讲解后，不仅在征签簿上签了名，还询问是否可以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传播法轮大法的信息。在得到学员肯定的回答后，他表示将和法轮大法学员站在一起，尽快制止这场迫害。
4月26日，瑞士法语区的法轮功学员在日内瓦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揭露在中国法轮功学员遭残酷迫害的真相纪录片《马三家来信》。联邦议员，包括沃州议员庞特先生和日内瓦州议员瓦尔德先生观看了这部电影。瓦尔德先生感动地说，我真的很被这部电影的主角的勇气所感动， 他独自承担了这些风险，使得他的故事同时也是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计的信徒的遭遇被外界知道。我真的很感动，我真的同情他。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杜兰戈市，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都要庆祝蒲公英节。五月一日，杜兰戈市法轮功学员在蒲公英节上设立展位，介绍功法，发传单，向民众讲真相，并向民众征签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4月23日，美国南卡格林维尔市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格里尔走向全球国际节，当地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这个活动，有的演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有的向游人介绍法轮功，以及在中国正在发生的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4月29日，美国塞班岛终于迎来了繁华的火树艺术节，法轮功学员借此机会举办了真善忍美展，吸引人们驻足欣赏。画作不但展现了精湛的艺术水准和画家超灵感的思维，同时平和地展现了法轮大法的纯净美好、殊胜与庄严，展现高境界的艺术作品打动人们的心灵，正在唤醒人们的神性和善良的本性。
接下来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辽宁沈阳市辽中区74岁的法轮功学员刘清飞，2021年8月28日被茨榆坨镇派出所绑架，被非法关押在辽中区看守所，11月9日被构陷到辽中区检察院，12月3日被构陷到法院，于2022年4月24日被迫害致死，家属被通知看遗体。
辽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王昭辉女士长期遭受中共迫害，曾被非法劳教、判刑，遭死人床、吊靠等酷刑折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患上肝腹水、心衰、肾衰等症，于2021年12月29日在迫害中离世，年仅53岁。
辽宁大连市51岁的法轮功学员丁国成，2019年7月10日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大连金州看守所，被迫害至脑出血。2021年2月23日，昏迷近一个月的丁国成收到金州区法院的判决书，被诬判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他妻子严清华被枉判3年半，勒索罚金8000元。在中共公检法部门的不断骚扰迫害中，丁国成于2022年4月30日含冤离世。
湖北红安县八里湾镇法轮功学员程连连、张桂英两位女士于2021年8月21日在发真相资料时遭八里湾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关押。近日得知程连连已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7年，张桂英被非法判刑3年，更多详情待查。
湖南郴州市释珠园法轮功学员曾秦玲、唐雪英、唐江南近日遭郴州市苏仙区法院枉法诬判，曾秦玲、唐雪英都被非法判刑4年，勒索罚金10000元。80多岁的唐江南被非法判刑2年，缓刑3年，勒索罚金6000元。三位法轮功学员2021年10月、11月被绑架、构陷。
广东揭阳市普宁市法轮功学员庄慧清被诬判2年半，陈永慧被诬判3年，他们已于2022年4月26日被劫持到广东女子监狱。庄慧清、陈永慧2020年11月27日上午在梅塘镇讲真相，被梅塘派出所绑架、非法抄家、关押构陷。
江西鹰潭市78岁的法轮功学员胡德元2021年12月10日发放大法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非法刑拘、构陷。据悉他已被枉判3年。胡德元为原鹰潭市铁路公安人员，后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讲真相被开除公职， 曾经多次被非法劳教，两次被非法判刑。
云南省昆明市八旬老太王凤英4月24日接到昆明市西山区法院2022-0112刑初181号刑事判决书，被非法判刑一年半，勒索罚金5000元，老人已上诉至昆明市中级法院。
永远难忘的记忆，作者陕西大法弟子云中。1994年8月5日，我幸运地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冰球馆的传法教功班。虽然过去20多年了，每每回忆起来，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那么的清晰，我是还那么的激动和幸福。1993年8月下旬，我做了一个清楚的梦。我梦见一位40岁左右的男子，比我还高，我身高1米82。男子脸色红润，穿着一件天蓝色的上衣，领着我往东北方向走。我们越走越高，山上都是杨树，地上的草很好看。我一边跟着走，一边说话。这位男子一会儿回过头来看看我，冲我笑，也不说话，然后又向前走。一会儿我就醒了。1994年8月5日，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冰球馆办的传法班。8月6日，师父讲完法休息时，在冰球馆的西北角站着，看着大家。我坐在西侧4排19号，距离师父约有30-40米远。突然，师父一下子站在了我的面前，我面对着师父，半米距离都不到。师父的面色红润，很年轻，很英俊，面带慈悲。我当时感到师父就好像是多年不见的亲人一样，我想这不是我梦里见到的人吗？我激动又高兴，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我哭了，眼前模糊了。等我再想看清楚师父时，师父还在西北角站着，还是那么远。师父在讲第二节课时说，我让大家体会体会没病是什么滋味。然后先从西侧开始，师父让大家站起来，要求动作一定要整齐。然后师父喊一二三，师父让大家抬起左腿猛一跺脚，然后抬起右腿，师父再喊一二三，大家再猛一跺脚。跺完脚后，师父让大家活动活动。当时我真实地感觉到了神清气爽，舒服极了。当一跺脚的一刹那，我看见师父用右手一抓，就把我们身体里不好的东西给抓出去清理了。师父真是太慈悲了。然后师父又给东侧的学员清理身体，这是我亲身经历的。4000多人的会场，这激动人心的情景就可想而知了。第三天早晨，我身体就有了反应，发低烧，像感冒一样，浑身不舒服。老学员说，这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不是感冒，不用吃药，几天就好了。就是这样难受，在听完课回家的路上，我就像小孩子一样，一会儿跳到马路沿上，一会儿跳到马路上。我高兴地蹦啊跳啊，得法的那个高兴啊，真的无法用语言来形容。那时我已经53岁了，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喜悦啊，因为我有师父了，我真的找到师父了呀。师父讲第三节课时，由于拉近了灯光，灯光照射到了师父的背上，我看见师父时不时地提提衣领，因为天热，再加上灯光的烘烤，师父的衬衫都粘到了后背上。但师父为了学员们，自己承受着灯光的烘烤，时时处处都为学员们着想，师父真的是太慈悲了。1994年8月12日，学习班结束了。8月13日，我住到海林市的亲戚家，准备参加师父在延吉办的传法学习班。这时我还在发烧，反应还没过去。1994年8月19日，我们坐汽车到了牡丹江，再坐火车经图门， 去参加延吉的学习班。路上我心想，这样发着低烧，影响听课了可不好。到了牡丹江一下汽车，我的身体一下子正常了，好了，真的是太神奇了。我们同去参加学习班的还有亲戚家的五个人，其中四个人晕车，我们带的吃的东西很多，还有两个大西瓜。到图门下火车时，东西都吃光了，这时我们才想起晕车的事，大家觉得很奇怪，很神奇，而且其中有两个人平时不是一般的晕车，很严重。其实在我们参加学习班的路上，师父就管我们了。延吉班1994年8月27日结束，我们回到关里，同去的亲戚们回到海林市，一路上没有一个人晕车，他们从海林市打来电话说晕车都好了。当时我们还没有到家，一路上我的心情很激动，我终于得到大法了，我有伟大的师父了，我终于知道了什么叫修炼和怎么修炼了。回到家，我非常兴奋，就急着告诉别人修炼法轮大法。很快，我们当地就成立了学法小组和练功点，我们向有缘人弘法，同时放师父的讲法录音和录像，法轮大法在我们当地就红传开了。
请听师父国内传法珍贵回忆，题目是《亲闻师尊传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1993年，我单位有几个同事在外地参加了法轮功学习班，觉得特别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回来后就和单位的有关领导反映，领导听后觉得对职工身心健康有好处，就大力支持。经过研究，最后决定派几个人去请法轮功师傅来我们单位办法轮功学习班。这几个人不负众望，真的把法轮功师傅请来了。办班开始时间是1994年2月20号，正月初十。这一喜讯传到我地区，众人无不为之喜悦，互相转告。1993年年末，有几个人就开始操办此事，做一些开班前的准备工作。这期间，我分别与这几个人相遇。这个说，某某，指我，法轮功创始人来我公司办班，你来参加吧。那个说，法轮功可好了，讲了生命的起源，人为什么得病等等，你赶快参加吧，机缘难得，千万别错过呀。可是不管他们怎么说好，我都婉言谢绝了。当时我对所有的气功都排斥，也不相信气功能治病。上世纪八十年代气功热，到处可见各种各样的气功，这个功那个功，五花八门。有一天傍晚，我看到一群人又跳又蹦的在地上打滚，很失态，做着各种奇奇怪怪的动作。看到后，我对气功更反感了。我丈夫的一位同事也是这次办班的组织者，他对我丈夫说，就给你家的某某，指我，买张票呗，你家还差这几十元钱呢。票价58元，代工报告票价5元。听她这么一说，丈夫就给我买了一张全班的票，她自己买了一张代工报告票。回家后，她就和我说了此事，还说，你学会了，回来教我。我听后很生气，可是也不能叫丈夫在单位里没面子呀。就这样，我勉强去参加了。第一部分，师父把阻碍我得法的拜物清理出去了。1994年2月20号下午，法轮功学习班在陵园钢铁公司工人文化宫正式开班了。第一堂课是师父的代工报告，我坐在前五排，离师父很近，看师父很清楚。师父身材高大，皮肤细腻，穿一套深瓦灰色的旧西服，深紫色鸡心领毛衣，白色衬衫，非常得体，干净利落。师父的面容十分慈悲和善，可亲可敬，不失威严。师父讲法吐字清晰，声音洪亮，声音有很强的穿透力。我这个人文化水平不高，可是受无神论影响不浅。师父讲到人的生命，人为什么得病等高深的法理，我感觉悬。我本性的那面被邪党文化、无神论、后天观念封尘得很紧。 我带着抵触的思想听课，效果可想而知。回家后，丈夫问我，咋样？我说了一个字，悬。我又一想，钱也交了，我就坚持听完了八堂课。在听师傅讲法的过程中，我越听越觉得能接受一些了。我好像是一块冰，在师傅的讲法中慢慢的融化了。我后来悟到，是师傅把阻碍我得法的败物清理出去了。第二部分，身体健康了，心性也提高了。在听师傅讲法的过程中，我有时没听几句就睡着了。我这个人不论听多长的报告，开多长时间的会，从来是不会打瞌睡的。我再不爱听也不会睡觉，因为这是礼貌问题。可是这次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偶尔我会被掌声惊醒，睁开眼觉得很不好意思，但不一会儿不自觉的又睡过去了。虽然我没听进去多少师傅的讲法，但是我的身心却变化了，走路腿脚轻快，骑自行车真像有人推我一样。从室内往家骑，有段很长的慢坡路，前面有几个人相继往前骑，我不费劲儿的就一个一个超过了他们。当时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凡是参加过学习班的人，到我办公室就会自然谈起参加班的感受。大家都一致认为法轮功师傅高明，大家从没听过这样的法理，身心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他们一到我跟前，我的山根部位就像拔罐子似的往起作，劲儿还挺大。晚上睡觉时，我连人带被子有点往起飘的感觉。最让我心悦的是，练功后不但折磨我多年的尿血的毛病，1994年秋冬没犯过，至今20多年了，这个毛病再也没犯过。第三部分，师父的慈悲。师父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决定在办班最后一天的下午与大家合影留念。那天下午，大家就按座位排序，分别与师父合影拍照。在第一组还没摆好位置之前，师父站在文化宫广场前，我与师父也就隔了1米左右。有自己带照相机的学员，这个请师父和自己的家人照一张相，那个请师父和自己的家人照一张相，还有请师父签字的。但师父一点大气公司的架子都没有，面带微笑地满足大家的要求。这让我很是敬畏。晚上，师父给学员们答疑，还有大家的心得体会。我提不出什么问题来，就是觉得法轮功好。好在哪里，我也说不出来，就觉得心里的污浊被这宇宙大法荡涤了，就像雨后的天空，很清亮，很舒服。有一个人心低下的人，交上去一块11.2公分见方的木块，中间钉着一个大钉子，露出2寸长，上面插了一张纸。师父把那张纸拿下来，读道，你能把钉子拔出来，我就服你。师父念完后，微微一笑说，大意，我要在这表演，我就把你领到邪路上去了。师父没有一点怒气，语气慈悲。我听后被师父的大度宽宏而感动。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每读到此时，我都是喜乐交加。在这辽西的小小城市，我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得到了师父给的宇宙大法，我是多么的幸运。
请听师父国内传法珍贵回忆。题目是弥足珍贵的照片，不可磨灭的记忆，即参加师父广州第4、第5期传法班，作者广东大法弟子。每次读转法轮，读到师父讲的这段话，我觉得能够直接听到我传功讲法的人，我说真是，将来你会知道，你会觉得这段时间是非常可喜的。当然我们讲缘分，大家坐在这里都是缘分，都会使我心头一震。读高中的时候，我因为体弱多病而练习多种祛病健身的气功，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许多功法都曾经尝试过， 但未能完全达到祛病健身的效果。1993年下半年，我到了广州附近读书，当时正值气功热的高潮，社会上有各种各样的功法，有许多假气功利用人们的名利之心，宣传练了他们的功法能够短时间内修炼出功能，能给人治病。学校里有许多同学练气功，我们被当时的气功热裹挟着，到处寻求能修炼出功能、能给人治病的气功，险些上了假气功的当。1994年暑假前，经朋友介绍，我和一位同学得知有一个功法叫法轮功，而且创始人将在暑假期间亲临广州讲法。暑假时，我们到了广州，在广东省气功科学研究会报了名。我记得当时七天班十堂课的学费只有40元，远比其他功法低。由于报名人数不断增加，法轮功广州第四期学习班准备讲课的地址更改了三次，由原来能容纳1000人左右的礼堂提升到能容纳2000多人的大礼堂。当时的我真的是悟性太低，听了师父的讲法，虽然知道法轮功不同于一般的气功，是一门高德大法，但是由于从小到大受中共邪党无神论的毒害太深，在究竟有没有神佛存在的问题上仍然是半信半疑，而且没有正确理解好修炼与生活的关系，没有理解好修炼中放下与失去的内涵的不同，误解为放下执着就是失去常人的美好生活，走上修炼道路就成了不是和尚的和尚，误解为我还年轻，我的人生之路才刚刚开始，修炼了会失去常人中美好的生活，慢慢的就放弃了修炼，又迷于常人之中了。由于常人中的名利色情牢牢地控制了我，在急速下滑的社会大洪流中，我的心性也随着下滑。不久，原来长期折磨着我的胃病又复发了，并诱发其他器官的病，严重的时候连饭也吃不下去，浑身乏力，寻医问药也不好使，整个人面黄肌瘦，陷入极大的痛苦之中，对人生几乎绝望。1994年底，幸运之神再次降临，一同练功的同学告诉我，师父将在12月在广州举办第五期讲法班，而这次讲法班也将是师父在国内的最后一次面授班。清醒的一面使我明白，这将是我最后的一次机会。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紧紧抓住这个机会，马上报名。神迹真的又一次展现在我的眼前。刚听完第一堂课，原本奄奄一息的我迅速恢复健康，饭菜吃得香，人也变得精力充沛，好像有使不完的力气，真真切切感受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在班上，我如饥似渴地聆听师父的讲法，沐浴着宏大的佛恩。这一次真的像打开了千万年被尘封的记忆，恰如春雷响处，冰雪消融，大地复苏。我终于明白了自己得到的是什么，明白了自己身处的时代。我在心底里一遍一遍地欢呼，这是亘古未有的大法在人间开传了。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潜在的兴奋感。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很多人经过长时间的练功，也有的人没有练过功，但是在他的一生中有对真理、人生真谛的追求在琢磨。他一旦学习了我们法轮大法以后，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在人生当中许许多多想要明白而又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能伴随着他的思想会来个升华，他的心情会非常激动，这一点是肯定的。这一次，我下定决心要真正走上修炼大法之路，从深受无神论毒害到理解修炼，走上修炼，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无比艰难曲折的过程。而真正理解了修炼的意义、内涵与修炼的正确方法后，我常常感受到的是人生真正的美好与修炼的无比美妙。广州第五期传法班也是师父在国内最后一期的面授班， 在广州体育馆举办，有5000多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学员参加了这一期的学习班。体育馆四周围的座位都坐得满满的，由于人太多坐不下，有许多学员坐在体育馆中间的空地上。因为受场地的限制，还有许多学员报不了名，进不了班。师傅在体育馆里上第一堂课的时候，有许多进不了班的学员不愿离去，在体育馆外的空地上静静地练功。当时在现场可以感受到众生渴望得法的感人气氛。师傅知道后，专门安排工作人员找了录像播放设备，在场外为进不了班的学员做了现场直播。师傅讲课的讲台放置在体育馆中间，靠近其中一面墙约2米的地方。讲台上简单铺了一块金黄色的桌布，背景也是简单的悬着一块金黄色的布。这个背景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李洪志大师广州讲法录像中的背景。讲台上只有一个话筒和一杯水，但是师父讲课极少喝水，经常是一堂课2个小时都不用喝一口水。师父讲课从不用讲稿，讲台上只有一张纸，但是师父讲课的过程却常常因为讲课内容的精彩而被学员们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学习班的最后一堂课，师父为大家解答问题，我也向工作人员递上了一张纸条。我听了师父的解答后，觉得还是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这个问题我又换了个方式再次写了纸条递交上去。师父再一次读到我的问题，师父说，这个问题刚才我已经解答了。师父为大家解答完问题，许多学员向师父敬献鲜花和锦旗。接下来师父盘坐在讲台上为大家打大莲花手印，最后又向大家讲了一段意味深长的结束语。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广州讲法答疑》中说，在我们国家，我说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讲这些更高层次上的法，只有我一个人在做，那全世界也就是我在做。但是不管怎么样，目的就是能使大家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样一个人心很复杂的环境中能得正法，能够真正的得到提高，真正能够得到修炼。你即使不修炼，你从这个学习班上下去，你也会做一个好人，我相信会这样。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广州讲法答疑》中还说，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你在今后修炼过程当中，如果你觉得很难忍的时候，如果你觉得不行的时候，你要想到我这句话。什么话呢？就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大法修炼中圆满功成。学习班结束，师父微笑着向大家挥手作别，慢慢离开体育馆。所有的学员都站立着目送师父，依依不舍，久久不愿离去。回首往事，历历在目。20多年过去了，我在法轮大法修炼中见证了许许多多神奇的而又真真切切存在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些发生在我的身上，有些发生在我的亲人同修身上，有些发生在其他同修身上，更有许多发生在没有修炼但是认同大法支持大法的世人身上。纸短言长，一时说也说不完。庚子新年之际，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武汉肺炎，许多人在冷静地思考反省人生到底为何。古人讲，人身难得，中土难生，佛法难寻。经过20多年的修炼，我发自内心地想向大家说的话是，法轮大法是千载难逢的佛法。李洪志师父在国内传法班讲的法都收录在《转法轮》这部书里面。如果您有缘得到，请您好好读一读，好好珍惜它。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